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第61课，亚波罗牧师呢要和我们谈的是彼得后书。对于彼得后书，您了解了多少？还记得多少呢？今天老师要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的教义教导，让我们明白信徒的身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彼得后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彼得通过彼得后书向我们揭示了一切异端的共同特性，从而让我们可以分辨，又鼓励我们要在基督的知识和恩典上长进，警醒等候，等待基督的再来。愿彼得的教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导，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从彼得后书开始，新约的最后五卷使徒书信都可以被算作审判之书或分辨异端之书，因为坚持真知识、分辨假教训和宣告神将对假教师的审判是这些书卷的共同的主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首先，本书的作者显然要读者相信他就是使徒彼得，他宣称自己是西门彼得，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时的目击者，称本书是写给读者的第二封信，又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所以书中的口气与特征都与彼得是作者的宣称相一致。然而，本书的彼得作者身份在早期教会遇到过长期的不同意见，从一世纪末开始就有过一些早期教父接受本书的权威地位，并可能引用过本书，如一世纪末的罗马的格利勉和伊格纳丢，二世纪初的波吕贾、艾任纽和殉道士尤士丁，二世纪中的黑马牧人书的作者，二世纪末出现的穆拉多利经录中没有列入彼得后书，但也没有列入彼得前书。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源于文件残片的缺失。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教父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对每卷大公书信都写了注释，包括彼得后书的，很可惜手稿今已遗失。今天可以查到的第一个明确引用彼得后书并视之为正典的是三世纪初的教父俄利根，但他同时也报道有些人怀疑本书的作者身份是否是彼得，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二世纪出现了好几篇托彼得之名而写的新约伪经的书卷，如彼得的福音、彼得行传和彼得的启示录。伪经是假托古人之名而写作的书卷，其目的不一定是为了欺骗，有可能是把自己的思想与古人被公认的品性相认同。在两约之间时期就出现过一大批旧约伪经，其中有两卷书在新约的犹大书当中还被引用过，我们将在犹大书的介绍当中再论伪经的问题。不过总体来说， 与旧约伪经相比，新约伪经有更大的欺骗的程度，并且都是在宣传某种异端的观点。因为这几部托彼得之名所写的新约伪经，尤其是彼得的启示录，似乎是对彼得后书第二章讲论神将审判假教师的一段的发展，所以引起人们对彼得后书的怀疑。但是因为彼得后书所传讲的是正统的教义，所以若是后人所写，也没有必要托彼得的名发表。所以四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尤西比乌虽然把本书列在有争议的书信当中，却个人接受它是彼得所写，而且列入新约正典。同时代的圣经学者和翻译家耶柔米也无保留地接受本书为正典，但指出彼得前后书的风格的差别，并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彼得前后书是用两个不同的文书而写成的。在耶柔米完全接纳此书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对本书的作者身份和正典地位提出过怀疑。总体来说，从外证来看，教会虽然对本书的作者身份和正典地位有过怀疑，但这都是出于谨慎。最后，本书的正统神学和属灵的权威赢得了它的应有的地位。但是在近代，有许多圣经学者从内证的角度对本书的彼得的作者身份又提出了严重的怀疑，以致今天自由派学者中几乎公认本书不是彼得所写。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反对的理由其实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第一类反对的意见是文字风格上的，说彼得前后书的风格差别十分之大，因此不可能是同一作者所写。对此的回答是，首先这种差别被不合理的夸大了，其实两书在用词和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差别是由于主题和对象的不同。前书主要是致教会中的希伯来信徒，主要目的是劝勉信徒如何对付来自教会外面的逼迫。后书主要是致教会中的外邦人信徒，主要目的是劝勉教会如何对付来自教会内的异端。另外，前书很可能是由谢尔凡纳斯做文书写成，而后书或者是彼得自己所写，或者是用了另一个文书写成，可以帮助解释为何前书的文字比后书的要流畅。第二类反对的意见是历史上的，比如说本书结尾称保罗的书信为经书，必定是写在保罗的全部书信都已经被收集成册之后，而这应该是在彼得去世之后。对此的回答是，本书并没有提到保罗的全部书信，而可能只是部分的书信。又有人说，本书所反对的异端是诺斯底派的，而他们在二世纪才出现。对此的回答是，本书所讲的假教师完全可以在一世纪出现，而不一定是在二世纪那种完全形成了的诺斯底派。还有人说，本书三章四节所说的列祖一词也可以被翻作先父，应该指的是第一代的使徒，因此本书是作于彼得这一代使徒都去世之后。对此的回答是，列祖一词最自然指的是以色列人的先父，即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而不是指教会的使徒和早期教父。也有人说，三章二节说的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主的命令也是指使徒过去的时代。回答是，这句话并不一定指是使徒过去的时代，作者满可以把自己算在其中。还有人认为，本书一章十四节彼得说自己死期将近，一定是来自于参考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及其后的经文预言彼得将被人处死。但约翰福音是作于一世纪末，远在彼得殉道之后，再有彼得自己又怎能知道他的死期将近呢？对此的回答是，如果彼得自己是作者，他根本就不用参考约翰福音。彼得可以知道自己死期将近，首先因为 如果此书作于公元65年左右，那时作者的年纪已近70岁，进入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范畴。再有，本书若是作于彼得被捕知道自己即将殉道之前被当作遗嘱写下，就更有理由了。第三类反对的理由是关于文学上的借用。首先，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与犹大书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人认为一定是篇幅较长的彼得后书发展了篇幅较短的犹大书，而犹大书似乎应该是写作于彼得去世之后，所以彼得后书不可能是彼得所写。对此的回答是，以上声称中有两种假设都不一定成立。首先，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是谁借用了谁，并无一定之见。虽说整体上讲是彼得后书长于犹大书，但在具体被认为是借用的部分，倒是犹大书长于彼得后书。再加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两书都采用了共同的资料，而并没有互相借用。再有，犹大书也不一定是被写在彼得去世之后。实际上，本教师的观点是，犹大书写作于彼得后书之后，他参考了彼得后书的主题，但并没有借用其文字，而是参照共同的资料而自由的发挥。还有人认为，彼得后书隐约的引用了伪经中的一些词句，证明彼得后书不是神所漠视的。对此的回答是，保罗也引用过异教的诗人的词句，但无人以此来证明保罗的书信不是神所漠视的。非神所漠视的世俗文学中并非不包含任何真理，只是不能被保证全部是真理。圣经引用世俗文学的一部分也并不证明其全部都是真理，而只是表明新约作者同意被引用的部分是真理。第四类反对的意见是认为本书的作者过分积极的要将自己表明为使徒彼得，显示出很可能是假冒的，比如自称是西门彼得，而不是像彼得前书那样就自称是彼得。在一章十五节似乎是给自己其余的作品如马可福音做广告，以及加入一段似乎无关的见到基督登山变相的故事，尤其是其中把变相山称作圣山，似乎是很久以后才会做的。对此的回答是，这个道理其实也可以被反过来讲，如果是假冒的，为什么不按被公认接受是彼得作品的彼得前书那样就自称是彼得呢？与公认的作品不同，岂不是自找麻烦？一章十五节只是表达他在本书中要尽心竭力，并未宣告以后有其他的著作。登山变相的故事并不是无关的，而是为了确立作者下面的声称，即预言的解说必须是出于对基督的个人的认识和圣灵的感动，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意。称变相山是圣山，也并没有让人去崇拜那座山，而是珍视作者面见基督荣耀的神圣和宝贵的经历。最后，第五类的反对意见是从教义上来看。有人说，一章二十节说预言不可被人随私意解说，是在教导天主教的只有教会才是圣经的权威的解释者的教义，这在学界被称为早期天主教倾向。这是一个有贬义的名词，意思是不属于早期教会的，因此是不真的。对此的回答是，作者根本就没有教导只有教会这个组织才有权利正确的解释圣经，对圣经的正确解释是来自个人认识耶稣基督的得救的信心和圣灵的实际的光照。当然，因为圣灵是赐给整个教会的，因此按正义分解的神的道应该可以得到在教会里的印证。因此，对只有一两个人按照某种个人经历所推出的奇特的解释要加以警惕。还有人认为彼得后书与彼得前书在宣讲的主题上有太大的差别，在前书中出现的多种主题如十字架、复活、升天、受洗 和祷告在后书中都完全没有出现，而后书强调的基督的荣耀降临却在前书中不重要。对此的回答是，要求同一作者在不同作品中必须强调同样的主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还有人说，后书中强调知识和德行这些希腊哲学的概念是超过彼得这个渔夫的能力范围的。对此的回答是，你怎么知道彼得这个第一个认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不会在一生中不断的持续学习和成长？再有，这两个概念是平民当中普遍理解的，并不需要对希腊哲学的高深知识。总而言之，现代学者对彼得作者身份的反对虽然数量众多，却没有一个理由具有确定的力量足以推翻历史上被接受的传统结论。就像无穷多个零加在一起还是零一样，许多无力的理由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是一个有力的理由。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既然本书作者是彼得，而本书又是写作于彼得前书之后，所以时间就应在公元65至68年之间，很可能在作者殉道前不久。因此彼得后书在彼得一生中的位置就像是提摩太后书在保罗一生中的位置一样，都像是最后的遗嘱。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大概有三重。第一，叫基督徒不要停止不前，而要不停止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第二，要警惕假教师和假教训。第三，因为主必快来，所以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而敬虔的生活。好，我们至此结束了对彼得后书的介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彼得后书共三章，可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除开一章一节是全书的问候和三章十八节是全书的结语，基本上是一章一个主要部分。一章的二至二十一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在真道上坚固。二章的一至二十二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弃绝假教师。三章的一至十七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回想主的应许。如果说第一章是强调真知识，第二章是强调假教师，那么第三章又是强调真知识，全书都叫人在恩典上长进。好，下面我们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彼得前书论及的是信徒要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在属世的试炼、困苦、逼迫下，要靠着神的恩典行出信心的真理。彼得后书则集中讨论教会内部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假教师所带来的问题。本书与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和犹大书有许多相似之处，要杜绝异端邪说，就要弃绝假教师，并要在圣经的真道上坚定不移。唯一的真知识是通过神的话语来源于神。虽然信徒要面对异端邪说和各种逼迫抵挡，神的恩典却使他们得以在基督里见长。一章一节是全书开始的问候，彼得作为基督的仆人和使徒写信给那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此处的信心指的是有关神和基督的真道，因为我们要真正认识神和基督才能得救。一章的二至二十一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在真道上坚定不移。此书开头即强调信徒所得的一切福气皆因认识基督而得，其中包括神的大能赐给信徒有关生命和前进生活所需的一切，神大而宝贵的应许，信徒与神的性情有份，脱离世上从罪而来的败坏，信徒要回应神大而宝贵的应许，便应在信心以外加上前进的品德，如节制、忍耐、爱弟兄之心等等。信徒若操练前进，让灵命渐长成熟，就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愚拙的信徒不操练前进，因而不能证实他已在基督里蒙召。 彼得知道自己的死期在即，特地将这些事提醒基督徒。他知道他们其实已经在真道上坚固，但却需要一些提醒。彼得还提醒读者，他亲眼见过基督的大能和降临，因此他的话是可信的。彼得在此处很可能是指基督的登山变相，那不过是基督将在大能和荣耀中再次降临的一次小型预言。有关登山变相的记述，请参阅马太福音17章1至13节。彼得的亲身经历和众先知的预言，叫我们知道这些事是可信的。圣经的预言是可靠的，因为没有预言是随先知的私意解说的。圣经的预言都是神的信息，从没有是出于人意的。先知是被圣灵感动，这个词原文与《使徒行传》27章15节所讲的任风刮去是一个词，意思是完全被牵引、指导、控制、影响、监督而写出预言的。因此包括预言在内的圣经是神默示的道，是可信的。彼得在这里语重心长地叮嘱信徒要相信神指着万事所说的话，包括对基督将在大能和荣耀中再次降临审判的预言，借以驳斥假先知的假教训，因为他们讥诮有关审判的预言。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1章1至2节是新约书信惯常的开始的问候，论到作者、读者和祝福。注意在论作者的部分与彼得前书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相比，又加上了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在信徒中代表崇高的权柄，而仆人则代表在主面前的谦卑的地位和心态，可能这是为了与假教师的那些狂傲相对比。注意在读者部分与彼得前书是写信给一些散居的神的选民，很可能是指海外的犹太人基督徒不同。彼得后书是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很可能是指因信以色列人的神和弥赛亚，从而与信基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一同得救的外邦人。在祝福的部分与前书只是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相比，后书又多上了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条件。这里的认识二字与后面讲基督徒要一生不断学习增加对主的个人知识遥相呼应。另外认识神还不够，还要认识耶稣基督才算真正认识神。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认识神，但是不认识耶稣基督，因此他们还是在神的外面，看不见神的三位一体，而基督徒在神的里面，所以看得见三位一体。恩惠是得救的原因，也是希腊人惯常的问候。平安是得救的结果，也是犹太人常用的问候。随着我们对神和主耶稣知识的不断增长，这些恩惠与平安就会多多的加给我们。1章3至11节呼召我们要有端正的行为。3至4节宣布因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神已将一切关乎属灵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这里说的认识是一种亲身经历的个人的知识。耶稣被描述为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荣耀是指他在降世为人之前与父共有的神性，而美德则是他在地上所过的无罪的一生那种完美的人性。我们得救是因他先呼召了我们，而我们回应了他的呼召，因而得以认识他。这种对基督的知识包含着一切的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生命是关乎得救恩，前进是关乎实际成圣。既然我们已经从面见过基督的使徒得到了有关属灵生命的一切的需要的知识，就没有必要 在向那些传异端的假教师寻求什么秘传的知识。从这一段里，我们可以看出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师的也是以后一切异端所共有的第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宣传在使徒的传统，也就是新约圣经之外的所谓奥秘的知识。第四节宣告这使人得救的对基督的知识，包含神的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宝贵指的是价值，极大是指的范围，即我们已经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不是说基督徒变成了神，而是说基督徒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而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使人得救的真知识产生使人生命改变的好行为。五到九节就讲如何用好行为来证明自己的真信心。基督徒在因信称义之后，并不应懒惰，而是要分外的殷勤。下面彼得列出了一连串的属神的生命的品性，他用的方法是古代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排列法，其中最后一个是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属灵的生命是从信心开始，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德行的意思就是优异，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完成自己在世上无论何种角色所应当完成的责任。如做学生的就做好学生，做教师的就做好教师。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这里知识指的是使人得救的对基督的初步认识之上的更深度的知识，是帮助生命渐长成熟的实际的有分辨力的智慧。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属灵知识的增长，一个反知识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实质的属灵增长。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就是自我控制，是圣灵的第九样果子，代表在对付来自个人内部的肉体的诱惑时的新生命的样式。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忍耐也是圣灵的一个果子，代表在对付来自外部的世界的试炼时的新生命的样式。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前进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其中一切的目的都是为着顺服神的旨意，得到神的喜悦，不再受肉体的情欲和世界的判断的左右。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其希腊文 Philadelphia 音译为菲拉铁菲，意思是兄弟之爱。人若自称是爱基督，就必先爱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其原文就是一个爱字，指的是像神那样的圣洁的无私的爱。以爱作为这一段排列的终结，说明作者认为它是至高的美德。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与保罗教导的类似，虽然整个这一段是与雅各的教导类似，虽然以上几样有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却不一定是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彼得所表达的是真信心所带来的真生命里面的各种成分，人若努力去发展这几样，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好行为可以使我们更认识基督，而认识基督又会使我们结出更多的好行为的果子。人若不是在这样一个正面的螺旋和进步的过程中，他就是忘记自己的罪已经得赎。十至十一节宣布人若殷勤如此去行，就会使他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人被神拣选是永远的，但是人确知自己被神拣选，却要看自己是否有生命的进步。彼得应许说人若殷勤地行这几样，就必永不失脚，必会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国度。这里与雅各书二章的性质一样，不是用行为证得救恩， 而是用行为证明自己是真得救恩。从以上这一段，彼得强调的基督教信仰与美德的不可分割性，可以看出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训的第二个主要特点，就是把信仰与行为分割开来。12至21节，呼召人要有正确的信仰。在12至15节，彼得宣告他的听众是已经信了真道，并且是坚固的。但彼得因为知道自己死期将近，就做出额外的努力，如写本书，为的是使读者不要忘记这些事。哪些事呢？16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大能和降临原文是结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基督在大能中降临。这一段强调对基督再来的盼望，是基督教的基要信仰。这对那些贬低末世论在基督教神学中的地位的人是一个提醒。也由此可见，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训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否认基督的再来，也因此否认人在道德上的向神交账的责任。在16至18节，彼得宣告他从前讲给读者的关于基督将在大能和荣耀中再来审判世界的信息，并不是像假教师所指责的捏造的虚言，也就是编造的神话。彼得的见证是可靠的，是因为彼得亲眼见过主耶稣得荣耀时的形象。这就是在变相山上的经历，彼得甚至还听见了圣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结合了诗篇第二篇7节和以赛亚书42章1节，分别是写给做君王的弥赛亚和做耶和华受苦的仆人的弥赛亚的。因此结合了弥赛亚的这两个使命，并且指定耶稣就是这一位。基督在变相山上显现出自己的荣耀，是旧约一切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最开始的应验。亲身经历过基督的使徒的见证，也就是说新约圣经是理解全部圣经中揭示出的神的旨意的中心枢纽。使徒们肯用自己的生命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是全部圣经的可信性的根基。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训的第四个重要特点，就是否认使徒的权威和传统，证明基督再来的必然性的除了新约使徒的见证，还有旧约先知的预言。彼得在19至21节叫人要仔细观看先知的预言，随着历史的演进一步一步的被应验，直到天发亮，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降临，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因为先知的预言是从圣灵而来，因此只有圣灵才能是预言的正确的解释者。就像保罗提出要按正义分解神的道一样，彼得提出不可随私意解经。私意就是出于个人的，不是与圣经的整体的神学主题一致的思想。天主教曾用这段经文来支持他们提出的只有教会或属灵领袖才有权或有能力正确的解释经文，这是错误的，是圣灵才能正确的解释经文。而圣灵的光照是从顺服神旨意的个人开始，然后才有教会的印证和所谓教会的集体智慧的表现，如教义和信经。我们一方面要小心对待一些个人提出的新教义，尤其是那些脱离教会的传统，甚至不许教会批评和检验的人。另一方面，也不要以教会集体为名来扼杀圣灵对个人的感动。从以上这一段又可以看出，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师的第五个特点，就是私意解经。他们以某种个人的经历为依据，来支持自己有特别的圣灵的启示的声称，用以替代使徒对基督的亲身经历和圣灵对使徒们的末世的权威。好，至此我们结束了对彼得后书一章的分析。下面我们来读一下 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彼得后书第二章的总结。二章的一至二十二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弃绝假教师，真先知和真教师向人传达神的话语，与他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假先知和假教师，他们传播自己的言语欺骗人们。在彼得斥责假教师的言辞中，他用上了整部圣经里一些最为严厉的字眼，指控他们犯了弥天大罪。我们务要弃绝这些假教师，因为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邪说，不承认买他们的主，随从污秽的情欲，不敬虔度日，用捏造的言语在信徒身上谋利，轻慢掌权者，毁谤自己所不晓得的事，败坏团契生活，引诱意志薄弱的人，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了也使别人做罪的奴仆，说虚妄惊夸的大话，走回以前离经背道的境地，教导人是出于贪婪，想要得到私人利益。正如神曾审判过犯罪的天使，挪亚时那邪恶的世代和索多玛和俄莫拉那样，他也必审判和惩罚这些邪恶的假教师。也许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面的逼迫，而是来自教会里面的纷争、犯罪和腐败。引起这些纷争败坏的部分原因就是假教训和异端邪说。好，下面我们简短的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彼得后书第二章在圣经里对异端问题的重要性，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对爱的问题的重要性一样，是中心经文。二章的一至三节预言了将来要产生异端的必然性。异端这个词的希腊文 haresis 原意是让人有选择，后来演变成发展帮派的意思，最后演变成对正统信仰的偏离。异端的核心错误是不认买他们的主，这是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训的第六个特征。基督的救赎从动机上看是为了万人的，但从效果上看，只有那些真信他的人才能得到其益处。异端总是自称信耶稣为主，但实际上是照自己的心意塑造出一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基督来信。异端的信仰一定会导致两种效果之一或全部，一个是邪淫的行为，一个是贪心。这是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训的第七和第八个特征。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每当异端流行的时候，不是有人淫乱，就是有人发财。异端不光是传递的信息错误，导致的行为错误，并且他们传播的方式也错误。第一节说的私自引进异端，可以说是异端的第九个特点，就是使用不公开的私下的方式操作。第三节说信仰的偏离，异端是不认买他们的主，这是彼得后书。基督的动机上看是为了万人的，但从效果上看只有那些的，但才能得到且真信他的人。异端总是自称信耶稣为主，但称信耶稣为主，但意塑造出照自己的心血发起和跟随异端的人物。彼得并没有任何正面的期待，而是宣告对他们的会或全部，两种效果之一或全部，一个是邪淫的行为，一个是贪心。这是彼得后书所对付的假教训的第七和第八个特征。自古至今都是有人淫乱的时候，不是有人淫乱，就是有人发财。不光是传的行为错误，并且他们传播的，并且第一节方式也错误。第一节可以说是异端的地，可以说是就是使用不公开的私下的，使用不公开的私下的说信仰的偏离。第三节说信仰的偏离买他们的主，这是彼得后基督的，这是彼得后是为了万人的，但从效果上看只有那些从效果上看才能得到且真信他的人。异端总是自称信耶稣为主，但称信耶稣为主，但意塑造出照自己的心为主，但意塑造出照自己的心发起和跟正面的期待，并没有任何对他们的会，而是宣告。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